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的点是十二三个人平淡。如果你们今天有身体不好的，或者是不舒服的，也求神给我们力量，使得我们不站立的时候。圣经上有一个很宝贵的话，很宝贵的话啊，当保罗在病的时候，或者是在他服侍的时候，身上他说他身上有根刺，不知道那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显然的那根刺使他不舒服，使他继续进行工作，所以他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这个刺打开，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他说我在主里面夸口，夸我的软弱，不是我们在主里，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坚强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夸。我们常常在我们坚强的时候，常常是我们的罪，我们自己在里面。只有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错。我们常常错了之后，看我们自己，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自己啊，什么都是自己的。所以呢，啊，碰到很多事情呢，都是很多主见啊，不能够在神的里面学习怎么样侍奉，怎么样在神的里面长进。所以我们如果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病痛的时候，啊，在神的面前安静，要顺服，让神的话。使得恩典在你，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够有感谢和赞美。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告诉十二章的经节啊，我们记得这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主后大约三十年的时候啊，这个月子的时候。耶路撒冷那个全城，可能他们都是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大家都很兴奋的在那里预备过年，就好像我们在这里，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家是很兴奋的过年，大家都要回家啊，都要他们犹太人呢，大家都要去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过年。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几乎都在那个很兴奋的状态，而且呢，几乎所有的所有的犹太人啊，很多人呢都到耶路撒冷去了。在他们中间呢，只有祭司长和公会呢，他们不一样，他们心里面在图谋不轨，为什么呢？他们在暗中计划要谋杀耶稣，只是因为逾越节人很多，在耶路撒冷人很多。所以呢，他们的计划呢是说，我们在逾越节以后才把他抓起来，才把他杀了，才把他钉十字架。在逾越节之前的第六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东面的大路上群众拥挤，簇拥着耶稣去了耶路撒冷。他们在路上说他是弥赛亚。耶稣凯旋的进到耶路撒冷东面的正门。他进到圣殿里面，圣殿里面很多人，而且非常的嘈杂，好像是在赶集一样。第二天，也就是七日第二天，也就是我们的星期一，耶稣进了圣殿，几乎用了整整的一天，把这些罪人们赶出去，其中有那些罪犯人群里。当晚，我们大祭司和公会他们开会，认为呢，耶稣搅扰了逾越节的程序，尤其是对他们的权威跟他们的利益有损，所以呢，他们在第二天，就是星期二的早晨，当耶稣又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来跟耶稣兴师问罪，要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谁给你这个权柄？”耶稣问他们说：“ 我是要，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告诉我的话，我就回答你，我用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上来的？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相信约翰是先知，他们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他们不相信约翰是先知，他们不敢，所以他们对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说只是推理。明显的，这个回答是从人来，因为百姓们都知道先知约翰他的洗礼是天上，是要他们预备接受的。所以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他不告诉他们他当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然后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了几个比喻，但是马可福音只是记得这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园啊葡萄园主的比喻。他们听出了这个葡萄园主的比喻是对于他们讲的，所以他们很生气的离开了。他们想要找耶稣，想计划要捉拿耶稣，但是又不敢出入群众，所以呢，他们可能回去了啊，然后做了一些计划。耶稣呢，仍然在圣殿的廊下教训群众，大祭司跟公会他们决定要找机会，要找借口啊来捉拿耶稣。所以呢，他们差遣人混到人群里面，希望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呢，用诡计设圈套来刁难耶稣，想从他的话里面找借口离开他，至少呢引起群众对他的不满。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件事。就是有先知，比如说耶利米，他的预言呢是违反民众的这个啊所希望的，因为呢那个时候啊他们被这个巴比伦所攻击，犹大国呢被巴比伦所攻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都希望神拯救，但是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臣服于这个巴比伦王啊，不然的话呢啊神要把你们。啊，要让人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对当时的犹太人都是反对的，不喜欢的，所以呢，把认为呢，耶利米呢是个卖国贼啊，因为认为耶利米跟敌人通敌啊，耶利米呢讲的谎话，使得他们呢啊害怕，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耶利米被人抓了，被人抓了，甚至放在一个井里面。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些大祭司，我想他们也是在想，他们想呢，就让群众对他不满，这样子的话呢，他可以把耶稣抓起来。但是呢，我想他们低估了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正好像耶稣所说的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所说。他自己是全智全知的神，他们的诡计是迷人的半小太小的。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们的诡计也正显明耶稣是义者的羔羊。在双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义者的羔羊需要在十号阴历的十号要选出来选好了，然后观察，一直到14号这傍晚要杀，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呢，要看这个羔羊有没有缺陷，如果有缺陷不能有限，这是没有缺陷的东西。所以这他们来对耶稣的试探呢，正是应验这个预言，他 他们要看啊，耶稣是不是有权性。从四福音的记载里面看，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些聚集在耶稣身边的这些群众，很可能是从啊加利利或者约旦河东来的。他们知道约翰的洗礼，他们也啊也听过耶稣的福音，他们相信，他们跟着耶稣听耶稣的话。所以他们在这耶稣的周围的时候呢，当大祭司和他们公会的代表呢啊出来跟耶稣辩论的时候呢，他们在河边安安静静的听着，他们啊不因为公会对耶稣的质问呢而动摇他们的信心。马可告诉我们说，那个领头攻击耶稣的人呢啊是一群人呢，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一个组合，就什么呢，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我们从福音书都知道了，法利赛人呢基本上呢他们是个在那个当时呢是一个民族律法主义者。什么意思呢是个民族主义但且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要遵循所有的旧约的律法。民族主义呢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你不要受外族的统治。但是呢西律的话呢就很奇怪西律的话呢他不是原来不是犹太人，他是原来是以东人。西律党人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但是在别的是我们所有的文献里面没有见过西律党人，只有圣经上提到。所以呢关于西律党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话呢，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去推测这些人是什么人。但是我想呢，这些人很可能是西律党人的，很可能是西律所雇佣的一些人他们在西律的这个政府里面这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呢就是跟着法利赛人把他们找来，怎么样呢，就是法利赛人来问，但是呢他们呢如果要捉人的话呢，就他们有权威可以捉人。所以这两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呢基本上是不合的，法利赛人对西律党人非常的看不起但是的话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为了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耶稣，他们为了害耶稣，这两个敌人能够在一起。所以法利赛来到耶稣的时候呢他的开场白呢是一个很动听的话我们平常都把它叫做是阿谀之词就是说他拍马屁的话，或者是讲的一些恭维话言不由衷的话。所以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十四节的前面记载的他们这一段话，他们说呢，他们说对耶稣说，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选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第一，我们看他们称耶稣是什么呢，称耶稣是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当时的人呢大多数都称耶稣为老师，耶稣的门徒也这样称呼他，耶稣也说他是他们的老师。但是如果人称耶稣是老师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不但听他的教导，他们也要学习并且实行他的教导，这才是学生，这样人才可以称耶稣为老师。所以耶稣说他是他门徒的老师，耶稣没有说他是学生。但是这些法利赛的文士，他也可能是法利赛人的辨识，他们称耶稣为夫子。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学耶稣的功课，他们只是要墨守成规的守他们的那些教条，守他们的法规。他们只是想让耶稣把他们当成学生，跟他们说一些话，好让耶稣的话里面他们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来找耶稣的肯定。现在是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称耶稣呢，是希望耶稣不防备，要多说几句话， 然后呢，从他一个字或者一句话里面去把它做文章，这是他们的研究的中长期约束的，是他们的基准。第二个，他们说耶稣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这“诚实”这个字的话呢，我们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这句话原来希腊文的翻译成“诚实”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翻译，只是我们中国没有更好的翻译，所以我们中文呢，我们把它翻译成“诚实”。诚实的这个字的原来是就是真实的。可能呢是原来是希伯来文的 Amen， 用在人呢，在即使在希腊文或者是或者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话都很少用在人身上，基本上是说人的本质是真的，是真理，不只是诚实或正直。反面的话呢，是说他没有虚假，不作假，不欺诈，也不邪恶。正面的说呢，他是正直真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诚实，这里被译为诚实的话呢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表示说耶稣没有这个虚假。法利赛人想用这个话呢来恭维耶稣呢，用阿瑞的话呢对耶稣讲呢，是使得他放松狂怪，所以可以呢多讲一些话。可是呢，耶稣原本是真理，人应该知道耶稣是阿门，是诚信真实。这样的话，原来就是人应该用来称赞耶稣的，来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来赞美神的儿子。我们看见了，从仇敌的口中，耶稣得到了真正的赞美。虽然他们自己，第三，他们说什么人都不请情面，因为你不看人都怪貌。这个话呢，是接着前面的话说明，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也可以说是解释前面的话。意思就是说，耶稣说话的时候不挑人吝啬，不讨人的喜欢。不会阿谀，也不会奉承。他的目的不是讨人的好感，而是要教导。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是绝对可靠。第四，他们说耶稣是诚诚实实传讲的道，这里的道是指的道路，不是话。所以这个道路的话呢，应该是旧约的律法。就约的律法，在我们如果用英文的话呢，常常我们把它称为 Torah， 是希伯来文的 Torah， 有人把它音译成为 Torah， 用英文的就叫 Torah。Torah 的意思呢，原来呢就有指示或者是指南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怎么做。一般的话呢，我们比较正式的把它翻成律法。这句话的诚实是的传神的道的话呢这个诚实这个字的话呢其实是真理，可以说，所以诚实是传神的道，可以这样说，你用真理教导神的道路，是用真理教导神的地方。我注意到这里讲的这个真理，也就是开始的前面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那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这里是真实的真理这个前面的诚实，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名词。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所传的所讲的是永恒的道路，不仅是怎么样在世界上过日子，也是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过。所以这是神的道，神的道。所以他们这整句话的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他恭维耶稣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跟你谈律法，谈神的道，我们要你诚诚实实的按照真理来解释神的道。 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自己想怎么来解释什么道啊，是什么道，而是诚诚实实的，而且按真理来解释什么道。换句话说，这句话呢，这整句话呢，限制耶稣在法律法上。我们讲的是律法，我们不是讲律法以外的事情。但是从这句话里面，我们想起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尼哥底母见耶稣时候说的话。他对耶稣说，尼哥底母对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也称耶稣为夫子，因为呢，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不过拉比比较尊敬，拉比比较尊敬。他说你是从神那边做师傅的，更清楚的说，耶稣是做神的，是教导人的啊。但是呢，他说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也是就是说，耶稣是用真理教导神的。但是呢，他跟这些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他在寻求神的计划，神的真道，神的道理，怎么样看见？从耶稣身上看见神，从他显明什么事情，使得我们可以信他还是不信他？对，他说我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这个神迹是道理，是善，因为叫善，那个记号，让我们看见了啊！看见了之后呢，我们知道没有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这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的。所以基本上这句话跟现在的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的话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两个不同的地位，两个不同的想法，两个不同的目的。现在的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些人所说的是，他们用了他们律法的有色眼镜来看耶稣，见不到耶稣给他们的光，他们也不许耶稣，他们只是要从律法来看耶稣。所以照着法利赛人所说的话跟尼哥底母说的话，我们很想话，我们相信按照在当时的情况，法利赛人有足够的资料，有足够的 information 可以决定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他们的律法只是人所建立的法律系统，是人的。讲到这里，我想到就是说，我是念科学的话呢，科学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有人说科学里面好像跟基督教不一致，其实不是。科学所说的是什么事情？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做实验的、可以确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对神是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科学的东西不谈论这个灵的事情，谈论到灵的事情就不是。当人在科学里面找神的时候，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先把神除掉。当他在里面找到神的话呢，他说：“对，我们搞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就放弃。”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初的法利赛人，他们当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限制在他们的律法里面，他们在这里看不见神的，对他们的。光看见神的计划。摩西曾经警告过他们说，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加面，也不可以删减。他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表面没有改变，却实质上用他们的遗传取代了，所以他们并不是真的。耶稣说，也是对他们说，他说他们离弃了神的诫命，居守人的律法，他们诚然的背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律法，他们承接遗传废神的道，这是耶稣给他们的。 看重。不过他们用这些阿谀的话，目的呢，只是要限制耶稣在众人面前按照律法的教导无可更改的用律法的条文来解释他们所说的。所以他们接着问耶稣的问题是在第十五章中，第十五节的后面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或者可以说纳民的税给该撒。我想没有人喜欢纳交税。美国独立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美国人拒绝交英国的税，就是今天人都希望在法律的许可下呢缴最少的税，而且要别人缴税，不要自己，别人可以多缴，自己要少缴。而当税收牵涉到种族和政治的因素的时候呢，啊，人更不愿意缴税。当时的犹太人呢，缴人头税给该撒呢，更是有他们所更是他们所愤怒的事情。为什么呢？这税提醒他们，他们是被征服的，他们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奴隶阶级。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独立的神的选民，他们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所释放，而罗马是异教，敬拜偶像的异族，是奴隶的计划。所以呢，他们许多人呢，以律法为名，煽动民众不向罗马统治低头，甚至于武装的叛乱。圣经上曾经记载着一个人，叫做加利利的犹大。他曾经说，这个税收是领人进入奴役，所以他煽动犹太人呢争取自由。他领导了一群人反抗罗马的统治，他们就是后来犹太人中间胜利党的开始。后来他自己被罗马将军庇里牛所杀了，跟随他们失散。所以呢，如果耶稣对这个问题说我们不必缴税或者不该缴税的时候呢，那个是公开对罗马政府的反叛，他们就可以说把耶稣交给罗马。这也是当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拿多时候控告的状态，这个原因之一，控告的这个条例之一。希律党人在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说，等耶稣这样讲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但是如果说耶稣说要缴税的话呢，那许多犹太人呢都认为呢，他们是罗马的这个奴役，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是选民，应该是自由的，所以的话呢，他们就不会相信耶稣的弥赛亚，就不要再跟随他，你就反对他了。这个正是好像耶利米当初所说的所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也是就是法利赛人想要得到的结果之一。所以耶稣不管是说他是该交税或者不该缴税的话呢，这个都是对耶稣不利，这是他们设的陷阱。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当如果他像大祭司一样的那么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他是继承，既然身后有夫子是老师，是教导律法的，他就也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他不是夫子的话呢，也没有人该跟随他，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想法。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耶稣的回答如果有任何的缺陷呢，不完整的话，他们就可以把它一个字或者一句话是在做文章。我们在美国大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候选人不管讲一句什么话别人都可以拿来这里面做出很多的文章。所以呢，他们认为呢，基督他们设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要捕捉耶稣。 耶稣知道他们的手，或者说他们的 hypocrite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翻成假冒伪善，其实真正的 hypocrite 意思是说，你做那些事情不是你真正是你自己，不是你做的，你做的是啊，是假装出来做的。他们都是 hypocrite， 为什么呢？他们不想要学耶稣的教导，他们却称耶稣为老师。他们不守律法呢，他们还要问合法的事情。他们想要谋杀耶稣呢，还说耶稣是教导神真理的道，用真理来解释的道。他们自己脚人的罪呢，还要问耶稣脚人的罪合法不合法。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所以你看他做的时候跟他说的完全是。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出来他们的恶意，或者是说他们的邪恶。我们路加福音说，看出他们的诡诈，他们用心计，这些都是对这些人很好的一个观察。但是耶稣面对着他，我们知道，我想我们知道耶稣心里面在。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猜想耶稣的感觉不是觉得他们无知或者他们越是可笑，也不是为他们的假善恶意生气，而是为了他们站在自大的神的面前，却目中无人，耶稣为他们哭。人的灭亡，人在灭亡的时候，神都是不知道。耶稣另外一方面，他也毫不犹豫的、很从容的开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死？”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在是不是也是 Matthew 希腊文的这个银钱的话呢是 denarius， 这是呢一般人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一个人一天的工资。这句话呢在马太福音呢说的是拿一个上税的银钱给我看，就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换句话说，当人上税的时候要交一个 denarius。 上税的必须用这样子的银钱，不可以用别的。税银呢是罗马帝国最通行的通货，在市面上通行买卖都可以用，而每个人呢在缴税的时候呢都需要用这个。所以今天的土币收藏家呢也收藏了不少这个银币，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经文的缘故记载了这个银币啊，所以很多收藏家收藏这个银币。如果你要的话呢，你可以去网上去找到，你到你可以买得到。所以呢我们既然有很多收藏家收藏了，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银币上写的是什么那银币的正面呢是底比流的图像，反面呢是一个女人坐的一个坐像，上面呢是拉丁文的这个字指的是一边我们看是个 next 下面就是什么这个字词写的什么意思呢我不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英文的话呢，比如说evangelical 这个字evangelical 这个字的话呢是好信息、好的消息的意思。好的话呢，其实在希腊文的是 eu， 但是呢，我们英文的话变成 ein， 所以这个 v 这个字的话呢，在这里的话，你要了解它呢是 v 的就是 u， 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用英文的翻译呢，Tiberius Caesarea Augustus son of the god Augustus， Ti 提比留的简写。Caesar，是神啊，被封为神。F Augustus 就是这个奥古斯都的儿子 那 A B G 的话呢，也是奥古斯都啊，奥古斯都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中文的翻译的话呢，该大即流，奥古斯都神，奥古斯都之子。另外反面的话呢，这个注释是说啊，他是 Maxim 啊，意思就是说最高的祭司，最高的祭司。所以这些话的话呢，是可以说对犹太人是亵渎神的，是亵渎神的。所以虔诚的犹太人，守律法的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像和这样的情况。所以是他们不用，主要也是这个原因。进了圣殿，他们不可以带这个进圣殿，在耶路撒冷里面可以用。我们记得，当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耶稣特别说，马可特别说，其中有罪犯。在那个时代，罗马人立上的该萨像违反耶路撒冷诫命，然后呢，这些亵渎的话。也是让他们可以接受，所以在圣殿和耶路撒冷呢，这个领地是没有人会接受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圣殿呢，有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呢，就是说从外地来敬拜的人，他们身上有些这些钱，所以在那个地方去兑换银钱的人，就给他们换这样子的银币，换成没有头像的银币，就没有这样子的亵渎的字眼的银币。像这样的人呢，他们自然呢，他们就收取了一个相当高的兑换率，所以呢，耶稣责备他们使圣殿成为这个窝子。显然，耶稣身上没有这个余地，所以呢，他像跟他们要，说跟他们说拿一个余地来给我看，他们就从身上拿了一个余地出来了。这就已经显明了他们违背了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律法的传统，他们要别人求法律控制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也显出他们的伪善。当耶稣拿起那个银币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这银币上的像和号，他们也就是可能是那些把银币交给耶稣的，也是这些人问耶稣的这些人，他们回答说是该杀。所以耶稣就判决这个案子，判决这个情况。为什么呢？耶稣是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员，他的判决是他的权柄。耶稣判决在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生的物当归给该杀。当然，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当归给该杀。该杀的意思是说，他们该罪，他们该缴税。我们看圣经上一项的原则，没有人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缴。教训叫你不要动手术，所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向政府缴税，不管是政府是义教或者不是义教，人因为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那你说有些人有些人认为地上的这个国度这些国家不是神不敬拜神的，但是的话呢，神还是用了他们成就神的事情。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福音开始传开来的时候，大概五十年之间传遍了整个地球。和他周围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帝国叫做马其顿帝国， 亚历山大就建立了马其顿帝国。我们知道一个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对这个希腊的文化非常爱慕，他有一个理想，他是要全世界人通通都讲希腊话。所以呢，当他征服了中东一带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到处这个要人学希腊语。所以当后来罗马帝国的时候，也大部分讲的就是希腊语。当时的市场上所讲的都是希腊语。当然不是那个不是古典的希腊话，我们一般叫做托尼语，就是普通希腊话，就像我们中文的讲的普通话。这是个希腊语的缘故的，所以我们福音可以很快的传出去，因为大家都讲希腊话，有语言的背景。所以我们的新约圣经也是用希腊话，是以托尼语，以希腊的普通话。同样是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什么也用。罗马帝国的话呢，我们知道有一条有我们有我们有一句有俗话说，罗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帝国到处是路。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到哪里去都很方便，有路可去。所以的话呢，当福音要传出去的时候，这些使徒们、这些信徒们有地方可以走，有路可以走，就到各个地方去，到每个大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去。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大概五十年的里面，福音就传遍了罗马、周围。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变化这些。